弟兄姊妹们平安，请大家起立啊，一起啊握手说耶稣爱你。你们跟对面啊邻居说耶稣爱你。Amen， 哈利路亚。All right。Okay. All right. 我最近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我自己的非常对神的这个恩惠呢，特别的一种敏感。啊，从来没有啊，最近的事啊的事情啊，但是。而是说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你们去想过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为了救我，他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子，让我有今天的这样的生命。不只是我得到生命，同时呢，在我生命当中，他一直都在看顾，一直在保守。就是为什么我常在想，神为什么这么爱？我想神爱每一个人，不只是我一个人。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人。他不只是爱你，他不只是救你，他同时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管你经历到什么难处、什么困难，他永远是爱你，在你的旁边来扶持你，在你的旁边来坚固你。哈利路亚，我们神就是这样一位神。最近啊，过去一段时间啊，我一直在讲的信息，就是我们信耶稣是要得着生命，信仰不是一个理论，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是一个活活生生、实实在在的，是生命的得着和生命的改变。我过去讲说，约翰福音三章所讲的有了三个问题，两个问题一个答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的洗就不能进入神的国。耶稣说你们要重生，这个这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开始，一个基督徒得到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当你得到生命的时候，以圣经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他就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了神的国度里面。所谓基督徒是从一个另外的一个国度进入到神的那个国度，这是你得生命的一个改变。 All right， 所以信耶稣重生得新生命。那现在下面的一个问题，怎么来过天国的生活？ 现在你是从一个另外一个国度进入到神的国度，所以现在基督徒是活在神的国度当中。你今天不是还像以前一样，你现在已经不是耶，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是活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是神的国民，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呢，你现在是活在地上的天国里。 Amen。 那这个地上的天国里面你要怎么去过生活？很多基督徒说，我信了耶稣，我不知道怎么活，所以呢，就过了糊里糊涂的基督徒生活，跟着世人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做事他们做的事情，你跟他们做的事情也一样，撒谎照样撒谎啊，贪心照样贪心，自私照样自私，你攻我，我攻你，咬来咬去，这个就是世人的生活。一个天国的子民已经是不一样了，你从一个黑暗的国度里面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里面，你现在是光明之子，你不再是黑暗之子。哈利路亚。那重要的怎么过生活？耶稣有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活，你应该怎么过。所以呢，今天早上我要再一次的带弟兄姊妹们到马太福音5、6、7、3章，这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有五大篇的讲论的第一篇，就是山上的宝训。这是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当你进入了神的国度的时候，你应该要有怎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段这三章的经节呢，一般人都来把它称为是神国的宪章。那今天我要开始讲第五章1到12节，一到十节。我们打开这段圣经呢，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1章1节到12节，一起来。耶稣看见许多人来，就上了山，既已坐在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为那你们逼迫你们，内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逼迫他们的。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机会到神灵的面前，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到灵人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哦，让主你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真是用我们的口来称颂你，来赞美你，让我们真是在这里来高举准神你的名。 主啊，让你得着荣耀。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这里来敬拜你。哦，神啊，求你的灵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里谦卑顺服的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来搅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是被主你来得着。哦，让我们真是愿意来奉献我们自己，愿意呢来帮我们自把我们自己摆晒在你的面前，让主你来使用。哦，神啊，你的圣灵就现在降临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这个让你得着，能够得着你。哦，神，我们感谢，我们要赞美你的恩典，求主你祝福你今天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ll， 登山宝训一开始这八福 一般人都很清楚，这是八福。那这个八福呢，是讲到基督徒的一个品格，是讲门徒的品格。这里我们要看到耶稣不是跟其他人讲，耶稣在这里第一节我们看到什么？门徒呢到他跟前来，是门徒来听耶稣的教导。那这段经节里面是告诉我们，成为一个门徒在天国里面他的品质，他的特质应该是要怎样的。所以我今天题目搞成说先所事或所行。今天很多问题出在那里，先去做难道就才算是得着？我们做事情的前提是这样，对不对？哎呀，让我让我去做去做去做去做去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义才是有。所以在这篇里面教导是让我们先是怎样一个人。今天人的常常有一句话问你，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是工程师啊，哦，我是医生，哦，我是会计师，我是音乐家，那是你吗？你是工程师，是你工，你是工程师吗？那是你的工作。你是会计师吗？那是你的工作。人常以这个工作来成为评估自己的价值。我就是工程师，我就是医生。那到底？你有没有去想你是谁？如果你信实的人，你是神的儿子啊。你要问人家问你什么人，我是神的儿子啊，那个才是真正的你啊。所以你信仰来讲是告诉我们我是谁，我是怎么样，然后我才能够怎么样 ？Alright， 那我们现在看啊，我现在就快一点的讲，因为前面有的我也讲过了。Alright， 那第一个，要是耶稣要我们成为一样的人呢，他要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虚心不是做出来的，是神给你有那个虚谦卑虚心啊，那个心。 那希腊文这个字是说，告诉原意呢，它是虚心的叫做灵魂的贫穷。但是早期也有人解释说，真正的那个贫穷，要觉得自己是很贫穷的，你贫穷的人才会感到怎么样？有需要啊！如果你今天钞票一大堆在口袋里，你有需要吗？你不会有需要。为什么是在这里？如果你要细心，你要贫穷，你要成为一个贫穷的人，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办法，就比如我是一个无知的人，这个虚心，就是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实在很可怜，我什么都没有，是像一个乞丐那里，救救我，给我，喂，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我们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虚心的反面是什么？道啊，我有，我厉害，我比你强，这不是今天社会的情况吗？就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争我斗，对不对？你咬我，我咬你，看谁强，对不对？这个就是问题。今天耶稣说，你在神国度里，你要谦卑，你要觉得我自己我不行，我非你帮助不行。今天很多人教到一个程度，我不需要，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没有没有，我可以自己以为是。所以上次我讲吗？人呢有三字啊，中国有三字教会呢，每一个人都有三字啊，自私、自义，还有一个什么？自私、自义啊，对不起啊，自私、自义啊，自大。这个就是人的问题啊！这今天好像我什么都不要，所以今天你如果去要邀请人来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没必要，没需要，我都有了，对不对？我都有了，我不用信仰。然后我们再来到神的国度里面，耶稣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承受天国的话，第一个，你要谦卑你自己。其实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当耶稣要讲这八个品质的特质、品性和品质的时候，其实耶稣本身就做到了，你知道吗？耶稣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才可以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做，我教导你，你就可以，没有说不能的，因为耶稣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榜样在那里。耶稣卑微到一个程度，成为仆人的程度，有没有？腓立比书本来是神的儿子，虚己谦卑到一个地步，当仆人，有吗？啊，这个就是信仰啊，这个信仰，倒空自己。自己完全没有什么，这是在神国度里面很重要的啊，没有啊，就说啊，虚心大啊，灵魂贫穷，谦卑啊。其实啊，我不是啊音乐家啊，我是看的书，听说这个韩德尔啊，年轻的时候是很傲人，而且他聪明智慧是， 赢了的，写这个诗歌啊什么。但是到了56岁的时候呢，发现了自己都不行了，一般人呢不再欣赏他的时候呢，就非常就是一种沮丧了。就是他的人生可能到就结束了，没有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啊风光啊，你知道吗？如果你们学音乐可能知道韩德尔的年轻的这种啊那种傲气，或这种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啊从这个故事里面看的。所以到56岁的时候，他觉得这人生已经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啊，刚好在这样的一个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呢，忽然间接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面呢是一叠这个圣经节啊圣经的经节，那上面放了一条note 啊，这个小单啊告诉就说你是一个牧师写的啊，牧师写的。他说：“请你呢，把这经节呢，啊，能不能把它编成一个啊，歌剧？”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就一直看，把这经节看很认真，看很认真看。这个原来就是圣歌啊，这是歌剧啊。所以呢，他就从那开始呢。把自己关在一个书房里面关了20年，在里面写那本书弥赛亚，所以你今天在唱的弥赛亚就是他关在一个自己的书房里面写20年，把它写出来。当他写好之后，有一天他的仆人呢端着茶水要给他喝，韩德尔抓着仆人手，他说：“我看到天堂啊，我看到神啊！”你看，当一个人真的谦卑下，真正接受，所以呢，那首韩德尔的这个啊《弥赛亚》，你是他影响。今年多少人啊？哈利路亚！当一个人真的是谦卑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那个转化是无限的。所以，当我们的道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灵魂贫穷的人。就是一个虚心的人。All right， 那是第一个，你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如果你想要得着天国，你必须要虚心。All right， 第二个呢，就是温柔的人啊，弄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你们是想过这个哀痛怎么会有福？难过的要死了，你还有福吗？所以你在这里看我们耶稣哦的教导呢，他是跟这个一般这个教导是不一样的呀。一般的教导是说你要有福，对不对？你胖了，人家就说你有福，对不对？你瘦了，有没有瘦了？你说你有福了？有吗？现在可能都改过来了，我不知道。但是以前呢，哇，你都有福啊！看你这样一个福相，对不对？胖了就福了。14年的那个价值跟定在是说，你有东西，你有什么？你有，你就是有福。我们的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你现在想不通，对不对？我也想不通，怎么哀痛有福？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哀痛的人他们必得什么安慰啊？我 们首先来看这个哀痛，你有哀痛过吗？有没有哀痛过？有没有人哀痛过？为什么人会哀痛？为什么？为什么人会哀痛？想一想嘛，就很平常的事情。会哀痛的时候是什么？你失去了亲人的时候，对不对？会不会哀痛？如果你失去了亲人，你最爱的人已经走了，你不哀痛，那可能也有问题吧，对不对？你亲人走了，你一定很爱的人，爱的要死的人走了，你一定会很难过，就是伤心欲绝啊，对不对？我讲过在啊，我乡下啊，我们乡下有个孩儿子呢，去当兵，就在船上就掉到水里面就死掉了。父母亲那个爸爸呢，伤心过度，就变成了神经不正常。现在也是还活着，哀痛，就是失去了亲人那种，哎呀受不了那种痛苦。还有什么会哀痛？想想还有什么会哀痛？当你受到羞辱的时候，你会不会痛？会不会哀痛？侮辱我！你无缘无故的一侮辱我，对不对？哇，那很哀痛。为什么说犯了罪，犯错了，有没有？哎，犯错了！哎呀，都来过，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不应该做？为什么我会做了？哎呀，我真的是，会不会哀痛？但是呢，你哀痛不是一直痛下去啊？下面也是说，你哀痛了，一定有人来安慰你。我们的神就是安慰者，不管你在受到什么痛苦、大的伤害，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安慰你。安慰是真实的。圣经我举一个例子，哈拿。他还没受到那个另外一个女人的羞辱。你不会生孩子，我会生孩子，我生的都你不会生，你就是不会生。他俩为了痛苦的什么？你看去看那个圣经里面描写的，他难过的家真的是要死了，所以他来找神啊。当他来痛苦找神的时候，神也没有说，继续痛苦下去啊。神垂听他的祷告，神安慰了他，有没有给他一个儿子？而那个儿子呢，又不得了的一个儿子撒母耳，有没有？后来做了先知，你神的安慰啊，神是安慰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哀痛的人。不只是说为这些哀痛哀痛，我们应该也要为人哀痛。耶稣讲过了，同喜的人同喜的，同哀哭的人同哀哭。基督徒就是在这样啊，你家有喜事跟我一样，我也高兴，你也高兴。你家有什么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你家有困难，你家里有伤心的事，也是我伤心的事。基督徒之间的一种就是这样。在天国里，我们成为哀痛的人。我们看到还有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怎么看？没有关系，我得救就好了，我享受天国的福气就好了。他不觉得不了。今天我们很多问题都人就是不关痛痒，一个人信耶稣不信的是没有关系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看到流离失丧的人， 动了慈悲的心，他就难过。我们要为着还没有得救的人，为了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要为他们难过，为他们哀哭。耶稣为耶路撒冷撒哀哭。我们信主的人，不是自己的罪哀哭，我们为别人的没不信而来哀哭，来向神祷告，来拯救灵魂。All right， 所以是哀痛。不管你怎么痛，你就到神的面前来。神是安慰的，他是安慰者，他要帮助我们。哈利路亚 ，Amen。我讲快一点，我还有半个钟头，没有，大概十五分钟。All right， 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谈到温柔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不太喜欢，对不对？温柔被人欺耶，对不对？我温柔的被人家欺负了，我干嘛为了被他们欺负啊？那耶稣在这里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来看温柔这两个字，什么是温柔？如果下定义的话，什么是温柔？我讲的可能就会有点一点不一样。温柔的话呢，就是一个人本来我可以拥有，但是呢，我宁可放弃。温柔就是不再为自己争取什么。温柔这可以舍己，温柔不再为自己拥有啊，再争取什么？这个很多问题都是啊，温柔的问题，你知道吗？一个不温柔的人，就出来很多问题。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其实一个温柔人并不是一个懦弱，一个懦夫啊。你看那个马在没有被训练的时候，是到处跑，到处跑，对不对？野马有没有？奔啊，跳啊。但是呢，当他你去把他训练放了一个脚环进去的时候，他再不那样奔在那跳了，你可以驾驱在他的身上，对不对？马失去了他的那一种当那种冲力吗？没有，他还是马，但是他现在可以控制，可以胜负，可以变价。温柔就是这样，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我可以能说能话，那个就是温柔。我讲快一点啊，这其实就我们来讲第四个啊，第四个呢啊，就是联系的啊，饥渴慕义的人呢有福了。饥渴，一个基督徒呢，一个门徒呢，他必须要能够要饥渴。当你信主之后，如果你没有饥渴，你的属灵就不会进步。饥渴慕义 ，All right， 我们先来讲饥渴。什么是饥渴？你有没有肚子饿到一个地步，没有东西吃，很难受了？有没有？有没有饥到那个？有没有？ 啊，我从来是很少吃水果呀、啊。我虽然拿是我不吃的、啊，但是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饿，我从来不吃水果，所以呢，饿到一个地步，我赶快拿一个水果起来，充饥一下。那个饥渴就说你有需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满足你那个饥。如果那个饥渴、那个饿你没有满足它，你一定不会停下来，对不对？不管什么东西，再不好吃的东西，只要能够放嘴巴，可能如果你几天还没吃完，你就会拿着吃进去了。那个就是饥，那渴呢一样，有没有渴的要死？很多人常说渴的要死，你渴的要死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水，没有水你就会死。所以这里饥渴慕义，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渴慕神的义，渴慕神的事情，要像你肉体上面的那一种渴慕。我们今天忽略了，我们今天只是哎呀肚子饿，我吃东西啊，我要吃个杯果，我们都不满足我们肉体的那种需要，在灵魂里面那种干渴饥渴我们却是忽略了。耶稣告诉你，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要寻求神的公义，这个义是讲公义公正，其实也不是直接在这里，这个义是代表神，因为神本来就是义，叫我们去追求神的公义，追求神的义，叫我们去追求神他自己。你看，如果你要怎么去追求，你去看诗篇的时候，今天啊，他唱的是个大卫诗篇，里面讲的什么？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啊！哎呀，大卫渴慕神的那个程度上，像露露要溪水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渴慕神，我们就不要只有满足我得救我就好了。哎呀，我信耶稣啊，我可以上天堂就神。耶稣在告诉你，在天国里面的子民，在天国里面的门徒，也要饥渴慕义，要追求神的事，要渴慕神的话语，要渴慕神他自己。哦，求主帮助我们呢，成为一个渴慕、饥渴慕义的人。其实在这里，他有讲到两面啊。我们人今天活的人呢，都是在追求肉体上的一些满足，对不对？没有吗？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每个人都在追求肉体啊？叫做物质肉啊，物质肉体方面一些满足，没有吗？如果没有房子，没有房子的什么？我希望我有一个房子，对不对？没有车子的呢？我希望一个车子，啊，没有儿子的，我希望一个儿子，没有学位，我想去找个学位，搞个学位，没有，我们都是在这些物质等刻的东西，就在那追求嘛，对不对？那个是你肉体的那一种欲望，你想要的填满。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你肉体能够满吗？满不了。心灵上有一个空洞的地方，我们常常说，这个传道说是虚空的虚空，就是站在空空啊，心里面有一个空洞的地方啊。像地球一个黑洞，有没有？ 不是一直吸东西进去吗？会不会？地球一个，我不是物理学家，所以我只是看了，所以说这个地球一个黑洞，东西都被吸进去。我们人的心里面也有一个洞，就是你进来的一吸呢，就没了，就进来就这样，永远不满足，永远不能满，对不对？所以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啊！耶稣告诉我们，在这里上要积果不易，要追求神，要追求神话，要追求神自己，然后你就什么得到满足了？你怎么得到满足？人永远不满足。OK， 这个是真的，人永远是不满足的，对不对？多一点啊，对不对？然后就再多一点嘛，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你活得很痛苦啊，进来了等一下又空了，然后再多也满足不了。如果真的是满足，我今天就不在这里，你知道吗？我就对啊，你知道我哪里有时间来站在这里啊？我说感谢神啊，当我的罪的时候，神说 OK 在这里啊，感谢主。我不是有钱的，我自己车子也没有，那我为什么会这么高兴？我为什么会满足啊？感谢主，神满足我的需要。 Amen， 神满足我的需要。所以圣经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魔鬼说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怎么说？人活着不但靠食物，要靠神的话。哈利路亚，基督徒啊，你信耶稣，你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喂养你的灵魂，你就可以满足啦。Amen。哦，哈利路亚。我看你们都好像是很沉重的样子啊。这个耶稣是要给你福气耶，你看这八福呢，对不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啦，这个是福耶，你不要那么难过啊，对不对？好像是跟事实相反的样子，对不对？你看起来好像是怎么有可能，但是事实啊，是真的啊。好啦，我赶快讲啊，然后呢，下面我们就讲这个啊，连续的人有福了，要成为一个连续的人。连续就是什么？要有慈悲的心啊，要有慈悲的心，看到人的需要，你不能说那不是我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家庭，如果你看到哪个弟兄姊妹家庭有需要，你没有怜悯的心，你就啊管他了。或者另外一方面来讲，说看到一个人做错了事情，你就暴跳如雷，没有那个怜悯的心。要学习我们耶稣，耶稣有怜悯的心，要怜悯人，要原谅人，宽恕人，这个是这圣经的教导啊啊！耶稣说你不饶恕人，你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你不怜悯人，我们天上的人也不怜悯你，这个是神的话。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怜悯的人啊！哦，弟兄姊妹啊，很重要，就是耶稣告诉我们，我讲快的啊，下面啊，我们看就是啊，清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使人和睦容易不容易？现实一点的，你有没有碰过？有没有欠价欠过？有没有欠过？这个圣经讲的，同样的，耶稣要我们去做啊，和事佬那这不使人和睦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啊！看到两个人吵架了，对不对？ 你懂吗？你们这使人和睦，我们耶稣本身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使人和睦，使我们跟神和睦，然后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和睦。哎呀，我的主耶稣已经做了一个榜样在那里。当弟兄姊妹之间有瓜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帮他们和睦。但是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帮他？有一些人帮一个人的时候，听他说一说，如果是夫妻吵架，太太来跟一个弟兄讲说，我的先生是很坏，打我、揍我、动我，然后听着说，哦，这么坏啊，那他该揍，这样是帮助吗？如果一个太太来跟你抱怨说，我的先生打我、骂我、痛了，那你说，哎呀，这么坏的先生啊，那是该死，那就你报警嘛，叫他抓走，你先开车。今天很多人问题就在这里啊，这天然的那就加一件了，就加在身上了。No， 你要告诉他，神很爱你，对不对？神可以帮助你，神是深渊的神，神不会无缘无故让你受委屈的，要帮助一个人。到神那里去，我帮助人不是笼告修嘎，要让国打架，对不对？有人就站在一边一直弄，一直弄，弄弄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和，越糟糕。在主里面很重要，你使人和睦，有人来跟你讲说，你如果没有使他和睦的话呢，这是什么？你可能不是神的儿子，知道吗？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呢，耶稣告诉我们，要成一个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什么叫使和睦？使两个人在争在斗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彼此呢和好。然后呢，彼此相爱。你不要去切，使人和睦，那弄一边，那搞那边，那个不是使人和睦。使人和睦是让这两个人呢和好，更爱主，更爱神，这个才是和睦。Amen。All right， 我快完了，啊，我讲快一点。这啊，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刚才他们诗歌唱了，你没有办法自己清心啊，你能够清心是神，有没有？神啊，造我一个清洁的身，到神面前呢，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会洁净我的心，所洁心清的人必得见。哇，清心，圣经另外一个话语在讲，就说。圣洁，知道吗？分别为善，知道吗？专门给神，心清，心里没有诡诈，没有污秽，啊！神要我们做这样一个人呢。你做这样的，你才能够看到神啊！为什么？他说才能见神，清心人才见神呢？神是圣洁的呀，如果你心里面污秽，你看不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Amen。All right。All right。最后一个是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愿意为神受委屈吗？你愿意为神的缘故？牺牲你自己吗？ 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因为他们爱主，他们就受逼迫，然后羞辱，然后受刑罚。哇，他们仍然爱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为义受逼迫的人，为神的缘故，为神的国度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哈利路亚。那后面都那一节是差不多一样的圣节，我赶快结束了。弟兄姊妹们，你既然得着生命，你既然进入到神的国度，这个八福或者是八个品行或者特征或者特性，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天国里面的国民应该要拥有的，成为的人。你要成为一个细心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哀痛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你要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怜惜的人，你要成为清心的人，你要你成为和世人和睦的人，你要为义受逼迫。 Amen。 All right， 这是耶稣他教导我们，他要给我们的。当你得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快乐了。那个有福，英文啊解释的是一个快乐啊，英文讲 blessing， 但是啊，原文里也有一个快乐的意思。你要怎么过着一个快乐的生活呢？就是这八福。Amen， 感谢主，一同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哦，主啊，你本来就是这个八福，你已经立下了榜样，要让我们来学习你的榜样。主耶稣，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要学习你的样式，我们就可以做到。因为主你本身就是有这样一个品质、品行、品啊特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啊来拥有啊这八个特性和个八福，让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真正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就要活，又来努力啊，按照神你的教导来追求，来过啊主你要我们过的生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